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希望能够有神的话当作您人生的指引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意寄上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
听众朋友，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圣经广泛地被古今中外的人阅读，原因之一是它的实用性。圣经内容贴近生活，神给了世人真理，面对生活的智慧，教人做正确的事，好让大家都得到益处。这里举个实例，有关于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对官员的态度，从交通警察、税务员、部队的长官，到省市乡级干部和国家领导们，我们如何跟他们应对妥当合宜呢？圣经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为什么要顺服做官的呢？圣经给了两个理由。第一，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第二，官员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安宁，在百姓当中确保公平。为此，做官的必须叫作恶的人惧怕，抗拒官员和法律制度的必自取刑罚。任何人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官员的称赞，因为官员是神的用人，与百姓有益。作恶的人却当惧怕，因为官员不是空空佩剑的。正因为官员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作恶的，所以顺服官员，一方面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神，二方面可以避免刑罚。刚才我们是从神的心意看百姓如何对待官员，现在我们从神的心意看看做官的人该怎么对待百姓。官员需要明白，把权力赐给做官的神是慈爱的， 所以使用权力的动机是在爱民，带给人民好处，目的在维护公义，执行法律，保守人间的公平，使社会安宁。离开了神所赋予行使权力的动机和目的，神发放权力给人的祝福就落空了。做官的人需要知道，百姓和官员同有一位神在天上，神是仁慈的，所以做官的不要威吓百姓。神是公义的，所以官员要公平，不偏待人。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在造物主神的计划里，做官的和老百姓应该如何彼此相待。
美国有一种邮票叫做 Forever Stamps， 永远邮票。这种邮票让你特别安心。在这种邮票还没有出来之前，寄信是很麻烦的，因为美国的邮费一两年就调一次，寄信的时候都要查查看邮费涨了没有，是不是要再补贴一分钱或是两分钱的邮票。如果没有贴够的话呢，信会被退回来，很费周章。自从邮局在2007年出了这种永远邮票之后，寄信就简单多了。这种邮票呢，上面没有标明邮票的价值，就只写了一个 forever 在上面，意思是当你买了它以后，不管邮票怎么涨，你都不用担心，它永远管用，你可以永远放心。永远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世界上有什么是永远的呢？花会谢，草会枯，感情会变质，钱会用完，欢笑不久留，再爱的人也会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永远的拥有或是抓住，只有一样，那就是神的爱。神对我们世人的爱，起初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将来也还是一样。我们对神的爱起起落落，冷冷热热，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不管我们多背离，只要转向他，他一定张开手臂拥抱我们。那份爱是 forever， 永远长存的。你一旦得到，就可以永远放心。听众朋友，您想要得到这种永远的爱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怎么样能够得到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完备的解释，你翻开圣经研读里面的话语，您就会了解。您有没有圣经？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要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为您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聆听心想。
提多书第三章，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敬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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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We were helplessly guilty when God's holy law stood against us.
Hallelujah, Hallelujah.
But Jesus fulfilled what was written when we were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Nailed to a cross for the sake of our sins, so we could be righteous and reigning with Him.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of time we were chosen by God to be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to praise.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听众朋友，听其言，观其行，了解一个人他成不成熟，可以从听其言开始观察。今天我特别邀请了一位贵宾，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人的言谈。刘弟兄您好。
您好。
刘弟兄，我们在观察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时候，常常从听他的话开始。可不可以请您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他需要注意什么？
控制我们的舌头，控制我们的言行。
为什么一个成熟的人他会表现在他控制舌头上呢？
舌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器官，可是呢，它的破坏力是蛮大的。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吗？你只要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可是有谁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呢？所以为什么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在言语上会有过失，我们真的是要控制，因为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器官，它可以诅咒，它也可以祝福，舌头也能够造谣生非，破坏力蛮恐怖的。我们舌头虽然是很小，只是却是最难控制的一个小小的器官。
刘弟兄，您在教会里面鼓励兄弟姐妹控制舌头的时候，您抓哪一些重点呢？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人有时候会讲错话，可是讲错话呢，有些人就是死不认错，这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一些公众人物，搞政治的呢，搞娱乐的啦，很多人不喜欢认错，因为认错呢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时常讲一些话来圆自己的错，比如说一些人讲错话的时候，我说我就是这样的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就是我就是一个很直的人。可是呢，如果这个人呢时常都是如此的话呢，他的头脑肯定会有问题。所以说有些人讲话呢不经过大脑，就是说一些很粗鲁的话，愚昧的话。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讲话要经过思考，如果不恰当的话，我们甘愿是保持沉默，比较讲错的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学习怎样来控制我们的舌头。当然舌头很多人用来散播谣言，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散播谣言。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另一方面却很多人很喜欢听谣言，一些八卦杂志什么他们都喜欢听谣言，听别人的坏话。可是呢，我们知道谣言能够毁坏别人的人格，也能够毁坏一个人甚至生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
神在帮助人控制舌头的时候有哪一些特别的指南？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9节里面是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说一些污秽的话，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的益处，所以我们说话就是能够造就人的话最好多说，可是污秽的话不可以多说。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5到第6节也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言语要带和气，我们要以平和的口吻跟别人说话，尽量的控制自己生气的话不要说出口，也不要说。他也有提到说，我们说的话呢要用盐来调和，盐是能够调和给我们事物更加的好吃，所以说我们说话就好像受到盐的调和，给人一种好的感觉，能够得到益处。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智慧。
好，谢谢。
听众朋友，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都先从听其言开始，所以我们自己要非常留心控制自己的舌头，因为我们讲什么话别人都两只耳朵在听着，听着听着他们就会对我们这个人有所认识。所以一个追求成熟的人懂得控制自己的舌头。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良言，心中忧虑使人消沉，一句良言使他欢喜。这难道不是圣经中一节很美好的经文吗？这是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是我最喜欢的经文。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也许你和我一样，常常想，怎么可以鼓励一个心中忧虑的朋友呢？好吧，其实我们不需要看箴言就知道，忧虑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心，对吗？当你和某个朋友一起喝杯咖啡时，或者周日聚会与一位朋友聊天时，又或者午休时，你会听到他们诉说自己的烦恼，感受到他们的忧虑。这种时候，你真希望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恰当的话。我发现自己常常处在这种情况中，因为我常常接触很多处在痛苦中的人，有些得知了不好的检查报告，有些受了伤，有些正在生病。相信我，不是每一次我都知道说什么合适的话，帮助他们让这些忧虑消失。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简单的解决朋友的麻烦时，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箴言十二章里告诉我们的，说善意的话。你不需要是辅导学的博士，也不需要是心理学家，甚至不需要完全搞懂这个人所面对的麻烦。你不需要成为一名专家，圣经告诉我们，说善意的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你可能知道，圣经中善意这个词可以表示为好的、美丽的、正确的、对的、欢腾的、亲切的和喜庆的。你理解了它的意思了吧？在这节箴言里，你说的善意的话并不能解决你那忧虑的朋友所面对的问题，你说的善意的话并不能消除他的担忧，但是善意的语言确实能够让你的朋友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振作起来。对我来讲，我常说的善意的话是一首诗歌。有时候，当我不知道应该对着一个沉浸在忧伤里的朋友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唱歌给他听。也许是赞美诗里一句或者两句的歌词，我常常给的合适的、对的、亲切的话都是从诗歌里来的。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有时候却可以安慰、鼓励和激励别人。所以，朋友们，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对那些心里有重担的人说善意的话，并且是经常说善意的话。记住，箴言十五章说，说安慰话的舌头是生命树。也许你是心里压着重担的人，或者你有认识的朋友正在忧愁和焦虑中挣扎，求神用他的话来安慰忧虑的心。愿神的话成为你的鼓励、安慰和帮助。求神祝福你。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很少有像损人那样可悲的。这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对损人者和被损的人都有伤害，甚至跟双方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害。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就是损人。凡是用笨、矮、胖、慢、丑、自私等等字眼来矮化、丑化别人的举动极不明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自己也有害处。因为您我的言行一定会影响别人，随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您我若纵容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任由它带着我们去损人，结果一定会害了我们自己。当孩子被损、被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终身忘不了别人言辞苛责。换句话说，过于严厉的批评会伤害幼儿心理健康，阻碍他们正常的发展。比方说，两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常常笑哥哥不如弟弟聪明，这在孩子心里埋下的阴影，对他的未来有多么长远的影响，做父母的可能并不明白。有一些夫妻谈话的时候常常互相挖苦，我发现这样挑对方错误的家庭比较容易破裂。如果他们开始少苛责、多勉励对方的话，很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何苦单单找缺点丑化对方呢？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会批评别人，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第一，我们的观点、意见、价值跟别人的不同。第二，我们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对。第三，我们要别人照您我的想法去做。第四，我们不喜欢别人刻意矮化对方。第五，我们持着特定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观点。第六，我们不明白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常常不自觉地跟别人争强好胜。第七，我们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自知之明，总是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才对他好。但愿我们都有自知之明，不会重复的伤害别人。听众朋友，您想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吗？不妨先从改善自己的说话开始。讲话之前，请先想想哪些个话是不当说的，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方才会欢喜地接受。这么一来，既能避免损人的危险，又能保持良好的友谊了。我是郝爷爷，希望刚才的话对您有一点帮助。
Beauty of the earth, for the glory. 安徽文化名城桐城有一个小巷，小巷宽六尺，名字就叫六尺巷。这是一条平凡的小巷，却有着个不平凡的经历。桐城县志记载，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做官，在桐城的家人和邻居发生了地界纠纷，互不相让。张英的家人修书一封送交给张英，想借张英来收拾邻居。张英收到家信后回一首说，万里家书至围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显然是要家人退让，家人收到来信以后很是惭愧，主动的退让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惭愧了，于是也后退了三尺，这就成了著名的六尺巷。诗中所说的万里长城，英文翻译过来就是伟大的墙这个意思。秦始皇修了这墙，目的是御敌，保住秦国的万古江山。可惜的是，秦建国以后不多久就终结了，不见了当年的秦始皇。在我的心目中，张英家人和邻居各退三尺的墙也是伟大的墙，而且这是个很有些人文意义的墙。秦始皇修建的伟大的墙分出了敌我，而张英家的伟大的墙却化干戈为玉帛。如果没有他谦让，邻居很有可能就化为仇敌了。身为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那也就是宰相了，身为宰相却不以势欺人，反而主动和解，这种姿态殊为难得。所以这段六尺巷的故事就常常被人引用，作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佐证。1958年，毛主席接见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引用此诗。那时候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毛主席引用此诗当然是希望双方采用和解的态度来解决分歧冲突。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纠纷，我们如何来化解呢？我们不妨学习张英的谦让之道。谦让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几乎可以说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品格。谦让也是解决冲突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如果没有了谦让，在我们和家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冤冤相报，最后仇会越结越深，总得有人迈出和解的第一步。谦让的基础乃是一种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愿意解决问题的态度，愿意谅解的态度，愿意形成和谐关系的态度。圣经把这种谦让的作风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圣经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宽恕。在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像张英那样大度地和我们的邻居和解。我们的亲人触动了我们的怒气，我们也要及时退让。以弗所书4:27里面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说亲人和邻居了，圣经甚至要我们原谅我们的仇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为钉自己十字架的罗马士兵求情，要神原谅他们。看到圣经上大段让我们原谅的文字，我不禁想起了桐城的六尺巷来。亲爱的朋友，当有人得罪了您的时候，或者是和您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不会收敛自己的怒气，主动谦让，主动原谅，串起您生活中的六尺巷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今天要跟您谈的题目是基督教的洗礼是什么？不同人对洗礼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以下的短文
让圣经自己说明洗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洗礼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洗礼又是意义非常深刻的真理。第一，耶稣的吩咐。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要传福音给世人听，教导他们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包括受洗。第二，耶稣的榜样。耶稣自己受了洗，留下了很好的榜样给我们。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三，与耶稣埋葬复活。哥罗西书第2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就是基督徒，哥罗西城的基督徒都受了洗，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同埋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如果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受洗毫无用处。神的功用，洗礼本身没有能力，洗礼的水也没有力量，但是因为神在其中，所以洗礼这件事情才能够做到神所答应、神所应许的，那就是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第四，归入耶稣。罗马书第6章告诉我们说，岂不知道你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圣经的洗礼是指一个人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要受洗，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就如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葬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了一样，成为基督徒的那位也被埋在水里又复活。洗礼具有戏剧性，信徒把耶稣的埋葬和复活演变在水里面，这就洗礼，我们也接触到耶稣的死亡复活和他死亡和复活所带给相信者和顺服者的应许。第五，披戴耶稣。在加拉太书第3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的意思是把耶稣穿上，如穿上衣服一样。穿上军服的就是军人，穿上耶稣基督的就是基督徒，由洗礼开始。第六，求告主名。使徒行传第22章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如何求告主的名呢？祷告吗？
悔改吗？承认自己的罪呢？这些事情都很好，相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认罪悔改祷告。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求告主名的方法呢是什么呢？是受洗。第七，叫罪得赦。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彼得吩咐众人，吩咐他们两件事情，就是第一要悔改，第二要受洗。悔改的意义包括懊悔罪孽、过失、错误等，也包括要改变心意和行为。受洗有两个结果，就是第一，罪得到赦免；第二，圣灵开始居住我们的心里。第八，拯救你们。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洗礼不是洗澡，洗礼的目的不是洗掉身体的肮脏，乃是洗掉内心的罪。相信神的人都要受洗，相信神的人受洗的时候，在此也请求神用耶稣的宝血给他无愧的良心。彼得还说，洗礼也拯救你们，不是因为水有拯救的能力，乃是因为耶稣的血有神的恩典在内。第九，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洗礼的原文是希腊文 baptizo， 就是浸水的意思。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都是用 baptizo 浸水。那时候因为洗礼都是投入水中，所以只有受浸、施浸、浸礼的说法，全身被埋在水中才合乎希腊文的意义，也合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和哥罗西书第二章所描述的与耶稣一同埋葬。那么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洗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相信耶稣为个人的救主的人应该受洗。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洗礼也就是浸礼，第一是耶稣所命令的，第二是耶稣留下榜样给我们的，第三是我们与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之时，四是神用耶稣的宝血拯救我们之时，五是我们归入耶稣之时，六是我们披戴耶稣之时，七是我们求告主名之时，八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时，第九是神拯救我们之时。朋友，请问现在您等什么呢？快一点受洗吧。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我的名字叫王婉，是董小婉的婉啊，不是吃饭的婉。我是在1993年19岁的那年来到美国达拉斯，在这过去的12年当中，我在美国取得了学位，结婚生子，现在在做会计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来，我这12年的经历算是平坦顺利，但是确实充满了压力与挑战。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在1999年结婚之后面对的家庭问题。我的先生有一次失败的婚姻，当时有一个11岁的儿子与我们同住。当时的我26岁，要决定怎样即将成为青少年男孩的母亲。我不晓得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会怎么样，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当时的情绪可以说用惊慌失措来形容。我本身也是出自一个离婚的家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初结婚的时候，我甚至不想有自己的小孩，别说当别人的母亲了。但是主耶稣帮助我在这之后的6年中克服了心理的障碍，战胜了情绪化的忧虑。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凭着主的保守，我和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1999年10月左右，也就是在我结婚不久，达成基督徒教会的一位姐妹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带儿子 Brandon 星期日开始参加聚会。 Brandon 经过几次聚会后，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对我来说冲击很大，我非常的惊奇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吗？做基督徒是要称耶稣这个人做个人的救主，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 Brandon 说他明白，而且主意非常坚定。我和先生在商量之后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妙，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教会看看。在这过后的几个月当中，通过多次的聚会和牧师弟兄姐妹们的探访，我们渐渐的也明白了做基督徒的道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自己不可以自救，只有奉靠主耶稣才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然后凭着信心得到永生这个礼物。在这后没多久，就是在5月，我和先生进一步做出了决定，要信靠这位赐永生的耶稣基督。这个决定是我们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我们的生命也真的是从此完全的改变了。信主6年来，神医治了我少年时期的创伤，帮助我释放了心中很多的抱怨与苦毒。神也利用生活中的失败与难处，也考验了我的爱心和信心。6年之后的我是一个全新的人，在主里头被完全的更新。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不可能完全说明耶稣在我与我的家人身上的作为，不过我可以肯定与坚决地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是全能的主。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们，也去经历一个更新的人生，因为有耶稣的人生是全新的、美好的、充满喜乐的人生。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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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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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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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